很高兴今天大家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跟桂英是在88年就来到 Vancouver 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呢，基本上交通不是问题，然后呢136再过来这边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个交通越来越是问题，特别是205，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往这个 Portland 那边去办点事儿，然后就开始会堵车，然后发现堵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很迅速的一个决定，我们会改道，然后可能从 Airport 下去之后走82，那 depends on 我们要去哪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走82一路下去到比方说 Clackamas， 或者是转 Sandy 进到 Portland Downtown。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做过这个同样的事情。但是当你们改道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想，哎呀，刚刚那边是不是就那一小段在堵啊，我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当你已经开了，说不定都已经快到downtown了，是说，哎呀，如果我走那条道，搞不好现在早就到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些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已经改道下去了，但是我们的思绪还存留在我刚刚做的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说我为了刚刚可能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在买单。所以我们经常都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圣经当中有一句话，他说，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我想同样的，在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人都走过很长一段人生的路，然后在我们的人生路当中，一定有一些事情是你觉得骄傲异常的，一定也有很多的事情是你觉得悔恨莫名的。他说，哎呀，这怎么样。桂英常常会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啊？我每次给他的回答都是非常的标准答案，我说我不会后悔，因为我不可能重走一遍，那我只能够为了我过去的错误，我现在继续走我前面的路。我相信我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是相对来讲，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我们依然会在我们过去的一些梦魇当中，我们在过去的一些悔恨当中，我们去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像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是我们会不会有常常做晚上做梦，梦到高考的时候，梦到我忘了带准考证了，忘了我跑错考场了，然后梦到突然铃声一响，我是白纸。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在我们活在过去当中的，但是，当我们活在过去当中的时候，是会影响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的。当我们为过去的事情而纠结，或者为活在过去的光荣当中，想当年呢，我是怎么样了，或者说，哎呀，我真是后悔当初怎么样，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阻碍我们往前走的一些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当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一个盼望在这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会对将来的国度我们有一个盼望。当我们对未来有所盼望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我们今天就看今天的一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得生命冠冕的态度。我们在现在的光景当中，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将来会要得到一个生命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冠冕是冠在你头上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生命的冠冠。为了你这一生，你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冠冕？有的就像那个选美皇后一样，皇后有后冠，那选那个竞选那个 runner up， 他们有其他不同的冠冕。所以我们这一生怎么走我们的道路，跟我们将来得到什么样的冠冕是有不同的结果的。所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走我们的人生道路，关乎于到我们将来怎么样得到我们的冠冕。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读腓立比书3:12-16，我们可以的话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不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跟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当我们在对未来满怀盼望，满怀着我们的一个憧憬的时候，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未来，让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每一个人啊，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受鼓励。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几个礼拜前我们看了这个腓立比书，从第三章这个前面的前半部，在那个地方保罗他回顾他的一生，也不能说回顾他的一生，他看到有很多人因为好像你可以因着他的这个善行，因着他的一些好行为，能够对他将来所得到的冠冕有所影响的时候，他说如果别人可以靠着他的行为夸口，我更可以了。但是他讲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我上次也提到，他在他这个在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呢，他对于他的这个前面的功过，他做了一个损益表。他在过去有一些认为他对于他将来得到生命冠冕，他有认为是有益的，但是现在他说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过去他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以色列人，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在行为上面他是无可指摘的，从各种的角度上来看，他都是一定能够得到那最好的生命冠冕的。但是他一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不是说都当作这个无效，他说是有损的。不但不是有效，而且是有损，因为他要对于他过去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些做法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他等于是已经往了负的方向。比方说我今天要往东走，但是我走到往西的方向走了20里，我突然发现不对，我要回头，所以那你还要再走回那20里。那这一来一回之间，他是一个负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好像一个人他在田里，他看到一块那个珍珠，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为要得了这个珍珠。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讲完这些东西以后，他对于他过去的损益表，他有个重新的认识。因为认识基督耶稣，他有个重新的认识。在过去他认为他可以靠着他自己的善行，靠着他自己的血统纯正，他可以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他可以得到神最后的奖赏。但是他突然发现不是的。他说现在他这要做什么，他说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因着信基督他就可以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对于他整个的观念是一个翻天彻底的改变。所以他后面他就做了很多，他不断努力的去传福音，他为了要把这样子的福音所带来的自由与喜乐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然后但是他讲到最后，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或者不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或者他所做的事情有怀疑的态度，不是没有把握，而是他说但愿巴不得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不是用一个绝对的把握的态度，但是他也不是绝对的没有把握。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接下来今天我们要看分享的经文，他就讲到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在这个时候他想说，因为他现在前面讲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是做一个 最好的情况，最好的假设，我希望，我愿意，但是这并不表示说，因为你想想看，当他在前面展现，在他这个信里面，他写了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光是他最后一句话，在行为上他是无可指摘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敢于说我在行为上是无可指摘的。如果今天我是在行为上敢是无可指摘的一个人的话，其实我相信我可能不会在这里，我会觉得我已经得着了，我什么都有了。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他是尽力的，对不起，他是努力的往前奔，他是努力的尽力的竭力的去追求。然后呢，他说或者可以得着什么？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了好像有点那个，但是圣经上讲所以得着我的，可以换成他可以或做另外一个说法，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所以在这里面讲，他说他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他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他竭力追求的是耶稣基督召他让他所得到的东西。所以等于是说他竭力追求的一个目标其实是与神召他的一个目标是相吻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会负责，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不是已经得到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竭力追求，我想大家看到比方说那个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讲到他受到那么多的苦难，受到那么多的折磨，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竭力追求的。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一次两次三次的旅行布道，他那时候也是走遍了小亚细亚，一直走到欧洲去，他是竭力追求。所以对他而言，他的竭力追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但是尽管像这样的一个人，他都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或者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而这个竭力追求是一个进行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一个方式。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做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走在神的道路上。但是我们再看到底耶稣基督要他所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其实是一个非常带有我们做新人的一个盼望的一卷书。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大家会想，我们不是都是已经儿子的吗？不是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有这个感动，能够呼叫阿爸父吗？我们不是已经是儿子吗？但是这里什么叫做得着儿子的名分？他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后面十五章讲到的，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能够跟我们身体我们可以脱去现在的一个旧的身体，我们能够用一个新的生命，用我们那个永生的生命跟神在一起相聚。所以他说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我们都希望能够就像刚刚他在第十一节讲的，或者我也可得以从死里复活，是同样的一个观念，死里复活就是一个身体得赎的观念。然后呢我们对不起，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他说我们得救，当我们今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得救了，我们就得救了。像有的教会他们讲说，哎，今天我们这个主日圣餐的时候呢，要受洗的人才能够领圣餐。但是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只要你愿意接受救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还不需要走到这个受洗那一部分。我们常常讲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像就是领了结婚证了，但是呢这个受洗的仪式好像是请客公开的宣告一声说，哎，我现在已经成为主家里面的人了。所以这地方讲到说，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有了那永生的盼望。但是他说人所看见的何必暂盼望呢？也就是说我们得救，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之后就立即可以看到我们所盼望的，但是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个盼望。所以后面他讲，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为什么会希伯来书这么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看不见，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心里笃定的相信我会看见，那叫做信，那叫做盼望。如果说今天说那个王丽华，你这个叫什么东西啊，这盘牛排给你吃，这是你的盼望，那我心想我都吃到了，我还盼望什么？这就不是盼望。盼望跟信心所寄托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你看不到的。所以他讲说我们的身体得赎，接下来到了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他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因此我们在身体得赎这样一个盼望的前面，在我们得到那个目标的走到那个最后终点之前，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我们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说，我现在这个已经与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人家看到的还是老王在做坏事，老王还是在这个心里有恼恨，然后呢开车的时候还是跟人家尬车啊，人家要憋他车他一定要把他憋回去，当然现在不会了，我说过去啊。所以人家看到的是老王在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目标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我们要从我们把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他能够活到我的外面来，也就是当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像柔和谦卑吗？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柔和谦卑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我们要活出的是那个见证，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单单是在里面活着，我们要他让他能够掌控我们的身体，掌控我们的所言所行，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这里讲表达什么？是他的一个专一的态度。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事情啊，想事情会三心二意。就像我刚刚讲的，当我们堵车，我们换一条路，一面开着这条路，还心里在想着，哎呀，那边走那条路是不是更快一点？那边是不是就堵了那个200尺，后面就开了？我们常常都三心二意，都在想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我是不是这样做更好，我是不是那样更好？他说不是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刚刚在十二节的时候他已经说过一次，他说弟兄们，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完全了，对不对？他在前面已经讲过一次，他在这里又讲一次。如果包括第十一节的话，他讲了三次，都是对于他自己，对于在我就在前面的方向，他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是说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他说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大家有多少人都还被过去的事情所 haunted 啊，会不断的袭击到你，在我们过去生命当中所经过的一些事情，不单单是不好的事情，也是那些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沾巾自喜，我们活在过去的光荣当中，我们会想说，哎呀，当年你看这个高考的时候，你看我是这个北大的，我是清华的，活到那个在那个里面。那我没有无意要讲任何人哈，我的意思说，当我们活在过去的骄傲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现在的困难， 同样的，当我活在过去的罪恶当中，我不断的自己鞭策自己，自己贬斥自己，我们也很难那个。我记得去年八月份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在这里做过一篇信息的分享。我说我曾经在那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情绪的低落，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那时候房子在 on the market， 然后呢，我在我心里当中，我会有一种感觉是说，我好像没有办法保住一个好的房子，好像有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在那样子陷入那个低潮当中，我允许自己继续的陷入，继续的在想为什么我当初不能够好好的理财，我为什么当初怎么样怎么样，各种各种的事情全部都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当你在过去的一些悔恨当中，对你自己过去的一些不满当中，如果你允许自己继续的往里面钻的时候，你是其实走不出来的。这种时候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对我。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我们要把过去的事情忘了。那我也常常在讲，我的微信叫做活在当下。我们没有办法为过去的任何一秒钟而活，因为已经过去了，生命无法再重新来过。我也没有办法为将来某一分钟而活，因为还没有到，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甚至于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可以为下一秒做准备，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我的下一秒做准备，我今天在主里面的服事，我是为将来得这个生命的冠冕而做准备。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活在当下，活好你现在所拥有的这每一分每一秒。所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还有什么呢？等一下啊，哦，忘记背后，这个地方他讲到忘记背后，这个地方他讲到忘记背后，那他在讲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的话，那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在腓立比书三章四到七节这段，在对保罗而言，他的过去是什么？他说：“其实我也靠肉体，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这些也是他的过去。如果他在去往大马士的路上，在悔改之后，他不断地在想：我干什么要做这么辛苦来这个为神来传福音啊？我过去我已经有这么多的好处了，我是从血统上来讲，从行为上来讲，从这个律法的这个观点上来讲，我都是无可指摘的。我为什么要来重新走过这条路？那他如果是在停留在这个观点上面来讲，他就很难走到他下一步，走到他的下一步去。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的，然后呢，除了忘记背后怎么样，然后我们还需要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不要只活在过去，我们不能够活在过去，因为过去已经过去，我们能够做的是为了未来而活，为未来而准备。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上次之前秀海长老有一次在讲到他的开场，他讲到说，这个主耶稣神所使用的人都是一群有问题的人，对不对？他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欺骗的，说谎的，他说跟萨拉说你是我的妹子，你不要说是我的妻子，免得人家杀我。雅各他是一个处处不吃亏的人，占便宜的人。然后呢，所有的人包括保罗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所以很多人他都是有一些过去的。但这天我就想到彼得他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当耶稣这个时候他说，主耶稣要离世之前，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不要活在过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去。彼得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当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如果我是彼得， 然后呢，我之前那么信誓旦旦的，我就是为陪你一起去死，我也愿意。然后所有其他的门徒也说同样的话。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当耶稣基督被带走了以后，他跟着进去看，然后呢，在火炉那边烤火，人家说你是个与他一伙的，他说我不是。然后又有人说他是，他就极力的否认说我不是。然后后来还有人说你的口音把你出卖了，你也是加利利伙的，他就发咒赌誓说我不是。然后这个时候鸡叫了。我在想，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当我们常常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说，你看这个彼得没有做到，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彼得，当我发生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悔恨交加，那个脸面都全无，这简直是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的。但是耶稣怎么样？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因此是耶稣基督的祈求事先为他做好了准备，叫他不致失去了信心。因此他的信心仍然在神的身上，他跌倒了他仍然可以站起来。相对于谁？相对于犹大。犹大卖主，犹大卖了主之后，他知道他是个义人，他说他流了义人的血了，他把那30块钱丢还去给祭司长，然后呢，那个他们出，然后他做什么？他出去吊死了。他没有悔改，他没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我常常在想，当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是需要莫大的一个信心在那个地方来支撑我们的，因为我们相信前面的会比后面的更好。前面的我们要走的路，神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是为我们好的，也许有困难，也许有波折，也许有错的，有挫败，但是那是我们可以走，可以从这走这条路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人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然后还讲什么？他说向着标杆直跑。标杆就是好像在赛跑的时候，在那个跑赛跑的最尾端，它会有一个标志，它叫向着标杆直跑。也就是什么样？它跑不是没有定向的，它跑是有个目标的。我们要对着一个目标去跑，而不是说我们随便乱跑。然后呢，他讲到说，最后他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哪件事啊？他这边讲了好几件事。他说忘记背后，第一件事，努力面前的第二件事，向着标杆直跑第三件事，第四件事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实际上来讲，他的那一件事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这一件事。目标非常的清楚，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什么？是你要往这样子一件事情达到的前面你必须要做的。我们不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不断的活在我们的过去。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同样的话，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怎么样？放下各样的重担，然后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奔走我们的人生路，然后为了得那生命的冠冕所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刚刚所提到的，我们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过去的光荣，我们过去的失败，那些东西都不足以去影响我们走前面的路。放下他们，不要再去活在过去，不要再追悔那些东西，然后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罪，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恼恨、嫉妒、争竞，这些都是我们的罪。那更不要讲一些更其他更大一点的罪，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个奔，它是一个发足狂奔的那个奔，就是当这个赛跑的时候，枪声一响的时候，你就直接奋力往前奔， 然后呢，不是乱跑，不是一下就跑出场外去了，而是要按照方向，按照目标跑。然后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同样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要活出像他长子的模样，我们要效法他长子的模样。所以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常常在圣经里面，不管我们看到任何的一些这些这个怎么规条也好，你们该怎么样怎么样也好，你当怎么样也好，其实都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我们已经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学徒，基督的这个徒弟。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小基督，每一个人也都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当然，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我也真的是盼望你能够有那样子的渴慕，有那样子的期盼，能够跟我们一样一起享受那样子在主里面的喜乐跟平安。所以他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受过苦？他也受过苦。所以他受苦，就像保罗也说了，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效法的对象。当我们在走人生的路，我们在奔跑人生的道路，为了得那生命的冠冕的时候，我们要跟基督一样。接下来他还什么？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里讲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接下来他前面在十二节他才讲，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对不对？可是他这里怎么会讲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中间是有完全人咯？但实际上不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针对当初有人在腓立比教会那个地方所做的错误的教导，是说你只要行了割礼，你就可以完全，你只要这个遵行摩西律法，你就可以完全，你可以只要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所以很多的这种错误的教导，让很多人自以为自己是完全的人。今天我已经是披戴基督了，我就是完全的人，而不需要一个成圣的这个方向，不是的。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意思是说，尽管你认为你是完全人，凡是完全人，实际上没有。他真正的意思说，里面是没有完全人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生命的路程当中，在我们今生当中能够做到完全的地步。就好像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进永生，得到进天国？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意思言下之意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善的标准，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的标准。我们只能够说，每一个人都是竭力追求，然后呢，为了要得耶稣基督召我们所得到的那样子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目标，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分分秒秒的一个人生的态度。不是说我今天已经得到了，我就可以放下一切，我已经拿到了去天国的这个免费机票了，已经拿到了，没事了，我就可以，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放纵自己。不是的。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哪样的心？就是他前面所说的那些。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这是只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太多的三心两意，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神从上面召我来所要得的奖赏。所以那是得一个奖赏的观念，不是说我们今天得救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得救了，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救，这在罗马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得救不代表我们能够走成圣的路，成圣的路是我们要一天一天的持续的活在基督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成圣的日子。所以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好了， 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存这样的心，那怎么样呢？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神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个地方其实解释了神怎么指示我们。我们其实在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会有一些碰到一些苦难，碰到一些试炼，一些试探，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情。那同样的，试炼跟试探，我好像在这里有曾经说过，试炼跟试探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是呢，我们根据上下文可以分别有两种。试探 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当我们落入试探，我们在试探面前失败了以后，是魔鬼得胜了，他得到我们了，在那一瞬间我们落入到他的掌控当中了。试炼是一些事情来到我们身上，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这个纯粹啊，是好像是顶如炼金一样的，就是我们那个金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金子，然后呢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金，我们的纯度才能够有一天能够达到99.99%啊，那个九是无限的九啊。但是试炼的时候是不是会痛苦？实际上是会痛苦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这种蜕变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阵痛产前的阵痛当中，我们一次一次的生命更加洗炼，更加的能够向神。所以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个指示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来指示，可能是来自于弟兄姐妹善意的规劝，可能是来自于教会带领人给你的一些教导，也很可能是你落入到一个试炼当中，可能突然之间没工作了，或者突然之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但是当你凭着信心走过这些试炼以后，信心经过试炼就更加的完全，在雅各书里面提到的。所以试炼对我们不求苦难，但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试炼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 得什么益处？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越来越像他。我们不可能有一天像他啊，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如果有人在做当中有人觉得你是完全人，那也要存这样的心，不要这个三心二意。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讲到说，然而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句经文我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哎呀，我今天大发热心，我愿意为主所使用，我今天就是要那个，但是我觉得，哎呀，我这个不行，那个不够，然后我说，哎呀，我巴不得我就能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未来，我们就会很急的去达到那个目标，我们会有一点好高骛远的感觉。好高骛远会有什么坏处？当你把你的目标设定太高，然后当你达不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气馁了，你就放弃了。但是这句话是要我们按部就班，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方式，按着神给我们的进度，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就好像圣经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它不会是一次全部倒给我们的，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领受也不是一次就通盘了解的，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是我领受多少我做到多少，或者说我努力往那个方向去行多少。当你往前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多的能够得着，然后更多的往前走。我常常在这个地方会提到我父亲，好像很少提到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个很寡言的人，她话不多，因此呢，我们家婆媳之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我妈没什么意见的，啊，什么都好。那她也在那个年代，她也是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所以她也偶尔会说一些话。我始终记得她对我说过一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的。她说。行者常至，为者常成。啊，那个时候我现在还有好有学问了，他怎么会想说这么有学问的话？我以为那个教训人的话，那个大长篇大道理都是我爸说的，结果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呢？为者常成，就是当你去做，有一天你会 做到。行者常至，当你去行，有一天你会走到。那无论如何，行者常至，你可以这样讲说，我今天有个目标，我要走到那个门那个地方去。但是我只要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永远走不过去。但是我只要往前迈步走，我就离目标近一步，我离我的原点离远一步。所以行者常至是我一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呢，有一天我可以走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不知道我们每天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从神的话语当中，好像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常常有触动，常常有触动，但是常常又落入到软弱当中。以前我很喜欢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觉得哎，太好了，我为他传福音。但是后来我偶尔会发现，我也是会以福音为耻的。我们这次上个礼拜，我们在北加有一次有一个门徒培训，然后呢早上吃早饭，这就又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契机。因为吃早饭，那我一般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很会谈聊天的人，我是那种属于会把聊天聊死的人，所以我很怕跟陌生人说话。所以那天一进去呢，就看到有一个人单独坐了一张桌子，然后呢就大家都各自坐，那我就找到那个一个桌子，其实已经坐满了四个人了，我挤到那个小桌子上去，至少我不用去面对不太认识的人。结果呢，那我们有一个同工呢就坐到那个桌子上去，吃完了以后他跑来跟我讲说，哎，宁化，那两个是做半导体的，那应该算是你们以前同行啊，你可以跟他们去传传福音，他们都不信主。我心想说，哎呦，我天哪，好。然后我那天就祷告，我说好，我就祷告。所以第二天早上，第二天出门的时候，虽然祷告说神给我勇气，给我智慧，怎么样去跟人家传福音，就是跟完全陌生的，就是正八经完全不认识的人怎么去传福音。然后呢，虽然祷告的这样的过程，但是我偷偷告诉大家一句话，我心里还在想，最好他们不要在，我还在怕。但是一去，哇，神没放过我，他们两个就坐在那个地方，两个就坐在那个地方。好吧，既然都祷告了，我就坐下去跟他们聊。哎，奇怪，不是我会聊天的，我发现他们会聊天，而且有一个是，他就讲说，他说我一面讲，他讲哦，感谢主，我说这个人在讲行话，他讲哦，我太太跟我孩子都信主，我还没有信主，好了，就找到门了，我就开始跟他聊了。所以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当神给我这么多的时候，我能不能改变自己？让我自己的生命逐渐的被改变，让我逐渐的更加的能够被神所用。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感触，同样的也是我们这次在营会的时候，那天我在领会，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说今年是我其实生命改变的第十年。我虽然受洗很久，我是从小就受洗，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长大的，我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真正生命的改变是从2009年开始。2009年3月22号，我跟桂英两个人开着车开到加州去参加一个门徒培训，在那个里面认识到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生是可以活得不一样的。我今天是有这样一个福分，能够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是我今天我此时此刻我是要活在基督里还是活在基督外。实际上这不是一个选择，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给了你的一个福分，你的身份，你的立场，你就是一个基督里的人，你为什么要活到基督外去？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么懂。但是呢，在那个里面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可以不要活在人的眼光当中的。我们在里面，我们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福分是我们能够有自由。耶稣对那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过去的30-40年，在从小受洗以后，我一直受到的困扰就是，哎呀，我爸已经管我够严了，我干嘛还找个宗教来把我箍住啊？那好像是紧箍咒之外还要再穿上个紧身衣，多麻烦。 但是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救恩的时候，当你真正认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你只要活出那里面的东西就好了，只要让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里面的人力量刚强壮大就可以了。这篇今天这篇道对我很有触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这个神从基督里再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在过年之前，我曾经我在我的服事里面，我每个礼拜我会写一篇灵修信息。过年之前我又写了一篇，那我就用了这段经文。然后呢，我那个灵修信息，因为在网上传嘛，我现在不太用文字在网上面，所以我现在多半是用语音。然后呢，我在座有人是会收到的。然后呢，我用语音之后，我会用这个软件把它做一些编辑，因为在念自己的稿子的时候，一定会有的时候会咳嗽啊，吞口水啊，或者是有的地方念的打结啦啊，所以我一定会要做一些这种事情的。所以那天呢，我就写完了，念完了，编辑完了，然后就把它急急忙忙发出去了，因为我要趁着国内这个是过年大年夜的时候把它发出去。结果后来忙中有错，我发出去的是未经编辑的那一篇，是未经编辑的那一篇。然后我是第二天才发现，第二天才发现，然后我就大着胆子我自己听一遍，我想妈呀，那里面都咳嗽了，什么声音都有，然后中间还有那个 long pause， 因为我这边喝水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中间还有，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常常会有飞机起飞嘛，那天正好飞机起飞，我还等了半天在等飞机起飞，所以有这些东西全部在那个里面。弟兄姐妹，过去的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犯错的人，过去的我就光这个事儿就可以把我打倒，就这个事儿就可以让我羞于见人，不能见人。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他让我是一个基督里的新造的人，让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一个目标，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一个信仰，让我们一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正好现在猪年的开始，中国人我们现在还在拜年期间，大家新年快乐。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信息交给我们。每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软弱当中，我们站不起来的时候，每当我们在自己的对过去的悔恨，或者是活在过去的光荣当中的时候，求主你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人生是要往前走的，我们是为了要能够得到神你从上面召我们来所要得到的奖赏，我们愿意为着这样子一个目标，我们不断地往前行，让我们不再活在那种纠结当中，不在悔恨当中，也不在那种骄矜自满当中。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在这个教堂，在这个会所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当 rubber meets the road 的时候，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谢谢你让我们随时随地自己提醒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